本期播客你将会听到。
我就问他了，我就说你是不是只是单纯的来找我滑雪，然后
那不然呢？
就是也会亲亲，也会抱抱，然后也会就是
这
你等一下，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就看，
而且当时
就是
对你的心里就是当时我的男朋友在教这个女的滑
雪，老子一个飞铲，我跟你讲，真的是。
都同时你是拒绝了超可爱跟你去厦门的。
对，拒绝了超可爱，
拒绝
厦门，
因为他跟那个冷艳女郎是撞了的。
果然，男人到了这种情况下，还是可爱在性感面前
一无是处。
哎，
就那个冷战
啊、
那冷战呢？一开始我们就是去宾馆解决嘛，然后
等一下，两年抛开一开始就欠的30万，你平均一年要花80多万，你这。你们都干嘛了？平时过了什么日子啊？这是。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Awesome
Radio。
我们弄点气泡音给大家听。
我有点油了，
没错。那、今天又来到了我们2024年第一期，千万不要，没有错，2024年。一月份第一期、千万不要。
那我们这一期的目的就是收集大家在最后的一个月里倒过的霉是吗？
那今天的主播呢依旧是我布隆和
我阿茂。
哎
凯
好，狸猫换太子
、
然后啊，对，那给第一次收听我们这档节目的朋友们呢再简单介绍一下 Awesome Radio 千万不要是我们的一个专栏，然后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邀请所有的
听众朋友们
、对，来给我们投稿，说一说你倒过哪些霉，踩过哪些坑，
吃过哪些亏
啊，
上过哪些当，
生过哪些病，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一些值得分享出来的经验教训。然后呢，可以短信投稿给我们，我们会定期的进行一些筛选，然后给你打电话。跟听你亲口聊一聊你的这些故事。
那么怎么参与我们这个节目呢？
就是把你的经历编辑成短信，千万不要如何如何发
送
到
不是130吗？
133-4190-9490。没有错，没有错，长大了，长大了，
忘记了，忘记了，忘记了。
我们的老听众都已经哭了，
在评论区
都哭了，
Tears bro。
对，没错，再重复一遍啊。
OK，
短信。编辑你的故事，千万不要如何如何发送到
133-4190-9490。你的月亮，我的心，
谢妹。
OK，
好，那
我
们来
看
一下啊，
我
们今天的开年大戏啊，有哪些小倒霉蛋？
贺岁档是吧？
对，我们的贺岁档的千万不要啊，来吧。之前每次都是我选啊，今天让凯选一选，看看他的品味会不会跟我有点不太一样。万一他喜欢一些
那个 Face ID 解锁，这个可以，这个、
取舍是吧？你说，
我想听八卦、
你说，
你也想听八卦？
你说，
千万不
会跟我们俩有关吗？
没有，千万不要对暗恋的异性好友不断 plus 暧昧摊牌，没被拒绝就以为成了为了恋人，感觉是个 sad story。
你想听这种故事是？
想听听有谁比我惨？
跟你自己有关吗？
没有啊，我问吗？我没问，
我问了。那你
我们
跟他聊聊看呗，
好看对、
听你跟他聊。
喂
。
Awesome Radio。
打错了，不好意思。
啊，不是吗？
喂，你好，听得见吗？
可以。
OK，
戴个耳机就好一点。
哎，好很多了，
对，好很多。他说我还没戴呢。
这样说话声音是不是好一点？
好很多，
开始有点小。
OK，OK，
你怎么一下子就发现了？
等着我们是吧？他这个短信不会是10分钟前发的吧？
没有。
OK，
所以你为什么立刻就发现啊？
因为我存手机号了。
哦，你，哎呦，这么低级。好。守株待兔是吧？
好，
是的。
行啊，那你凯就
自我介绍一下，
凯就特别想听你的故事，
我就想听八卦，
然后就选你是我们今天第一位哦。
二零二四年第一位哦，
搞笑的，嗯，对哦，二零二四年第一位哦，所以你的故事开年大戏一定要精彩哦，一定要够抓马哦，不然
不然。这个故事我已经在几天之前跟朋友又重新说了一遍，所以我非常的熟悉。
OK
OK，
听上去很不错，准备的很充分
啊、嗯。你先自我介
绍
一下吧。
自我介绍，
嗯，
我在新疆，然后。我今年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
自我介绍先介绍我来自哪里
我在新疆
OK
29岁，
对，因为我们4点钟上班，所以我应该很快就会把这个故事讲完了
啊，还有半个小时呢，你急什么，
他的故事按照他原网来讲可能要
讲
两
个小时，
对对对对对、
啊、
对，上次我讲了两个小时给我的朋友、
啊、好
哇、wow、
那你我们叫你什么呢，
嗯，叫我萱萱，
萱
萱，
萱萱呐，
萱萱呐，
萱萱呐啊！
对，
所以你是新疆人吗？
是的。
新疆哪里啊？
新疆塔城。
哦呦，我们以前有个同事也是塔城。
嗯、
塔城是
不是少数民族？
北疆是吧？
嗯，
对。
嗯，那我没记错，塔城好像有很多是以前那个什么
新疆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什么的。
哦、
对对对，兵团。
所以汉族人比较多。
对，所以你也是汉族人。
我不是，我是回族。
萨拉马勒坤，
主要是我没想到是回族，你知道吗？
对，对
不是汉族吗？可以理解，
可能维吾尔吧，
对，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少数民族，
嗯、
是回族。哦、OK， 好
，OK，
好，没问题。
我们中午吃了卤肉饭，
我没问，
对不起，
萱萱，好的，萱萱，
没有冒犯的意思啊、嗯。
没有，没有，没有，我超喜欢去那个。东北烧烤店吃那个烤五花肉，但是我从来不告诉我爸妈。
你这个世俗化的有点太厉害了，
有点叛逆的，有点反骨在身上的
啊。
Okay, OK，
你不会姓马吧？
是的，我姓马。
十个回族，至少八个姓马。
对。
OK， 好，你是做什么工作？为什么4点才开始上班？
对、啊、
搞直播的。
哦，我是公务员。
什么公务员？
你什么公务员？4点晚班呀、啊？
没有没有，就是新疆这边是10点钟到中午2点钟上班，然后中间休息2个小时，然后下午4点钟再到8点钟上班。
哦，因为
日落日出的时间的原因。
对对。
哦，所以你是什么做什么行业的？
我是出纳。
出纳。
对，小财务
啊，哦哦 ，OK OK， 好，好，好，那个鉴于你一会儿要上班了、
嗯，
咱们赶紧进入你的故事
正题、
嗯，
来吧，说说你的、
嗯、
怎么回事
故事，
听起来是一个情感纠葛，
就喜欢听 gossip，
对，之前有点纠葛，现在已经比较好了
，OK，
就是我跟我
好好好就当你忘了吧，
很清楚，我跟我的这个朋友呢，就是我们当时是一起去支教的，在新疆这边，你考上公务员以后要先去支教。一年去南疆
必修课是吧？
对，当时是因为当时南疆有很多很多的幼儿园，然后我们就去幼儿园那边支教。
嗯，
我跟这个朋友呢是在一个幼儿园支教了一年，然后回到了塔城这边上班。
嗯、
前三就是回来以后的2年，加上支教的一年，前3年我都不是一个很爱跟人打交道的人。
你这个哀人。
对，别人来找我玩，我不出去，我不想去，然后就特别的。浑身带刺的感觉，然后但是这个朋友不一样，他
硬要
叫我不出去，对，就一直来就去不去不吃饭，然后下次继续来。其他人一般都是找你两次，你不去应该就不叫你了。
嗯，
然后到了13年之后，21年年底，
嗯，
然后我们一起过了圣诞，然后一起跨了年，
是
就
你们俩还是？
就我们圣诞是大家一起过的，然后跨年是我们俩一起的。
嗯，那已经有点暧昧了。
嗯、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突然就发现，我是不是有点喜欢他？我觉得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他。
嗯。
但是这个人呢，这个朋友他是非常的外向的一个人，他特别喜欢跟人打交道，特别喜欢社交。
嗯哼。
然后当时他是刚跟女朋友分手，应该是。
嗯。
后来他也有相亲对象，所以这2年。我一直都没有就是表现出来就是很喜欢他这种就暗恋、
你藏得
对暗恋2年、
okay.
但是他的所有的、
你暗恋了他2年啊
对、然后但是他所有的事情我都记得非常清楚然后本人也就是还爱写日记然后 发现了他什么事情，我把它记下来。然后就是、
你写日记？
对，他说正经人谁写日记？然后我说、yeah. 我写。
你说你回我？他说哦好。
对。然后所有的事情我都记得非常清楚，他爱吃什么菜，然后他喜欢 KTV 喜欢点什么歌，这种
蛮用心的。
然后到了今年八月份的时候，他还认识了一个新的姑娘，就是相亲认识的那种，然后带到朋友的聚会上面来。当时他跟我们的另外一个朋友呢闹翻了，然后我当时就有点绷不住，然后我就哭了。当时大家都以为是
你是因为什么绷不住？是因为他跟那个朋友闹翻了？
不是，是因为他带着一个姑娘来，我绷不住。但是大家都以为是因为他们俩闹翻了，我对大家的友谊产生了破裂，然后绷不住了、
哦、就大家以为你是因为他跟那个朋友闹翻了哭，但其实你是因为他带了另外一个女孩子来。
是的，我整场都特别的不舒服、
哦 okay、
特别的难过。
哦切、嗯、然后呢？
然后后面就是从八月份到十二月份中间这几个月，大家也不是特别就是特别近的聚会啊，这种也没有了。然后他来找我玩，我也尽量的不去，因为我特别怕就是再跟他就是见面以后
你对他产生感情死灰复燃。
对我内心产生波动。然后到了今年十二月初的时候，他之前是在主村，然后现在回来以后他要考核的话，他家住的比较远，但是他的车又坏了，
那么
所以他说能不能借住在我家。
借住？
然后是的。我觉得我跟他无所谓，我说那行你来住吧。然后
你不是怕死灰复燃吗？还引狼入室？
但是我都想了，那我也不知道他跟那个姑娘发展的什么样子了呀。但是我又很喜欢他，
但你一直也没有问
他，我没有问。
然后他也没有破，就是你通过他的社交媒体啊，包括他平时你也发现不，就察觉不到。
他不发朋友圈，
哼，
我又不跟其他朋友，他就每次就是他来找我。
OK， 然后呢？
然后，
嗯、
然后我就非常的开心，然后就是他愿意过来到我们家借住。然后整个星期也过得非常开心，然后就感觉平时呢，我是回到家里面，我会有一个 Excel 表，上面写了我要玩什么游戏，看什么电影，看什么动画，然后每天按着
有
什么表，
他有一个
Excel
表，
我要看什么电影，玩什么游戏，
出纳，
对，
职业病，
对，动画片每天更新，然后我就去追这种，然后每天都安排的非常满，非常充实，
好希望他是在给我们公司做出纳。听起来就很可靠的样子。
我们公司有出纳，
没有说我们公司不可靠的意思啊。嗯，你继续。嗯，
然后但是这一个星期呢，我就完全破坏了这种生活方式，每天在一起，就是回到家里面以后也不知道两个人在干什么，就出去吃饭，然后有时候去捏个脚，然后
过日子是吧？
对，就是双手这种感
觉。有，
我觉得非常的舒服。我觉得原来就是。不用一个人那么辛苦，还要按 Excel 表生活，原来还可以这样生活。
其实应该也没有很多人按 Excel 表生活吧。OK。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哇，原来两个人一起就是干什么都好快乐呀。我说完全不需要，我就刚说按 Excel 表生活原话说了，然后哇，我看到那张表了。然后这件事就这一个星期就过去了。
OK，
然后后面
他就在那里借住了一周。
对，然后到了十二月十号的时候，是一个星期天，他下午问我说，要不要休年假出去玩？然后我就说好呀，然后我就说我要第二天
我要做个 Excel 表。
没有，我要去请假。
OK，
然后我星期早上到了单位以后，我就去批假，然后早上就请好假，我跟他说、
okay.
我请好了。然后下午我们就出发出去玩了。
年假早上请，下午就出发了。
对、
哦、
我就从当天开始请的、我就请了五天，
那
从十一号开始。
你还
然后我们就
好我就知道
一般都是先出去玩，然后在外面的时候再请假的。但不建议大家效仿。好，你继续。
然后我们就开车去阿勒泰玩，去滑雪。然后
你们到阿勒泰是不是很快？
对，还哎，早上
出门又拐道了。
没有没有，开了一下午，然后晚上才到的。
哦、
okay ，
那也还是挺，
然后
也是新疆太大了。
然后到了阿勒泰以后呢，我就问他了，我就说那个你是不是只是单纯的来找我滑雪？然后
那不然呢？
我觉得你问的很隐晦
，我觉得你问的很隐晦，
你问的太隐晦。
我还有后面的呀，
啊、你说，
然后他就没说话，然后我说，但我不是只是想单纯的来跟你滑雪的。
OK， 你准备主动出击
哦？你还想打雪仗是吧？好好好，来来。
然后呢？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喜欢他。
啊，你就表白了。
对，然后他也没有拒绝我，但是也没有答应我。为什么我还？但是当时大家在阿勒泰滑雪的时候，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我们俩是情侣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聊天的时候，这个男生就跟我说了，说他觉得就是两个人如果要是互相喜欢的话，是不需要通过表白来确定这个。
我真的是，我跟你讲，我现在大骂，我现在心里大骂，我跟你说，
我觉得其实也是啊，就是
我觉得这句话是没有错，但是他
这句话怎么没有错？
我的意思，这句话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两个人发现互相喜欢，不需要一句话来表，就说给他，我喜欢你，可能他们两个能感觉到，我觉得可能这个叫什么，轩轩理解的是这个意思
啊。
但是那个男生可能就这句话又有带着其他的意思，我不知道，我猜的啊。
这就是典型的渣男言论，
嗯哼，
你不觉得吗？
但是他是这样说的，然后我就觉得
真的，
我觉得是，有道理。
对，这句话本身是有一定道理，
所以你觉得有道理？
所以当时我说就是我喜欢他以后，他也没有拒绝我。
那他有说他喜欢你吗？
他没有拒绝你，但是也没
有
说
没
有好我们在一起，或者说我也喜欢你，对吗？也没有说，
就没有对这句话做任何反应。
对
啊，就是
好敏锐啊，
就是他没有回应你这句话。
对，
这就是我在我看来就是最渣的。
对，但是
无论
如
何，如
果他喜欢你，他不应该对这句话有一点反应吗？至少
无论如何，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觉得就不管说你也可以可能说你是叫什么困惑也好，或者怎么作为当事人也好，我不管他是什么情绪，你都应该，别人对你表白，这是一个对他对对方来说，对方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是很重要，对对方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给对方一个回应。
嗯哼，
这是我的看法啊，就不论男女，就你一定要给对方一个回应，哪怕是说我现在对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你就实实在在把自己心里想的东西，你一定要告诉对方，你不要模棱两可，或者说不回应，这个是最最不好的。
但是我当时没有发现，然后但是我很开心，
因为他没有拒绝吗？
对，
我觉得有一方面是他没有，第二方面也是他。比两年多了嘛，说出来了，感觉
轩轩你，也能，我觉得也能完全理解，在那种情况下，
对，当时整个人是带着
幸福的泡泡，
叫滤，对，滤镜各种各样的东西吧。
而且那
个
时候，显然也是你喜欢他多一点嘛，就是对吧？
对，
所以你肯定也会相对来说把自己的位置放得低一点，所以你会觉得说，没有立刻就是拒绝我已经很好了。
对。
OK，
然后
接着呢？
然后整个在阿勒泰就是玩的时候，我就感觉，虽然没有谈过恋爱，但我觉得两个人就像情侣一样，就是。
你说你刚说什么？你没有谈过恋爱？
对，
他
没有谈过恋爱，
他是你喜欢的第一个男生。不是，好，我知道了。
对，应该不，但
只是
第一个表白的男生。
对
啊、然后呢？
就是也会亲亲，也会抱抱，然后也会就是。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你这要是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Yeah。
对，但是所以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我觉得啊，就是
你就觉得他的行动已经代表你们已经 confirm 在一个状态里面了。
单
一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对，然后我再结合他前面说的，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跟他说的一模一样，就是这样下去就可以了嘛。然后。从阿勒泰玩完，然后我们又回塔城了。回塔城以后，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非常沉迷于跟他分享我的生活，就不停就是可爱吧，就看到什么好玩就发给他，看到什么好玩发给他。然后有一次在聚会上面，他就说，一个人是喜欢，就是给特分享欲特别强，就说明是喜欢这个人。然后我一下我就完了，说中了，然后我以后就再也不分享了，就摆脱这种。 然后所以回来谈
为什么？你不是已经表白了吗？
就喜欢你，而且你已经表白了呀。
是之前暗恋的时候，是之前暗恋的时候。然后所以到现在以后，我也是完全不分享，不联系，不联系，中间一个星期就没有联系，大家就是各自在过自己的生活。然后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每个人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每天上完班以后回家以后就是很累，还要回家打打游戏，然后看看动画片。
Some space.
然后到了周末以后呢，然后他就又联系我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又出去滑了雪，然后又一起吃饭，然后还是很开心。
这个是在你我没我时间线现在有点乱了，打的
这是在第一次去滑雪之后，
这是在你已经表白这滑雪之后。
对，滑雪之后。
那你为什么又
过了一个星期的？
对，但是为什么那个中间你不愿意跟他交流呢？
嗯，我就觉得大家就可能比较想要自己的时间，然后我也没有这种分享的习惯。
这个可能是我的理解啊，可能就是一种。一种就是在滑雪的那段时间，他们一直
荷尔蒙
对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情绪啊什么的已经顶到最高了。
Okay,
那段时间持续的顶到最高了，他很幸福，沉浸在那个里面。
回归到现实生活。
对你回来了之后，你肯定会中间有一个类似于那种缓冲吧，
处理啊，
或者再加上他也没有那种很丰富的恋爱经验，可能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对，然后就会有这种一个空隙，就是大家哎。就可能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知道该怎么。
平时也不是主动会去发消息的人。
然后你不主动，然后他也就不主动了。
对，然后到了周末以后，大家就联系，然后出去玩、
okay.
然后又过了一个星期以后，直到那个元旦的时候，元旦以后，元旦那一天，然后我们又准备去滑雪。然后他问可不可以带上，就是他之前的一个女性，就是那个女生朋友，就是
相亲的那个
朋友闹翻，
就是
对朋友闹翻
的上来的那个那个聚会上
的，是的，就是那个女生，那个女生特别的大方，特别的活泼。然后我在想，如果要是大家就是继续这样交往的话，是不是那肯定也得别人也得有女性朋友，对吧？你不可能说
你好大方哦，
他也是在为就帮他开脱嘛，想嘛，就是在让这个事情、
哦、这是你自己当时心里想的是吧？
没有，就是应该是有女性朋友，你不可能。
但是这个女性朋友是相亲认识的，
但是他之前也说这个女性朋友呢，爱好还有就是性格都是非常就是
玩得来，
就是。对玩得来的这种
啊，他相亲你此时此刻，你认为你脑海里面的自己的男朋友，你认为你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你的男朋友相亲认识了一个兴趣爱好什么都很玩得来的一个女生，你觉得大家一起玩没问题？
对，其实我内心是做得很，我的性格我觉得我应该是很难在那种场合里面放开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去。
理解他，
包容他。哦，
你真的，
我应该去一起滑雪。
你真的性格太好了，
然后呢？
然后去了滑雪场以后，包括在就是到滑雪场之前，他们两个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话说，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融入到那个气氛里面，
很尴尬那个气氛会。
对对对，然后到了滑雪场以后呢，就是因为那个女生不太会滑雪，然后。我这个男生朋友就一直在教他滑雪，然后我看，
而且当时
就是
对你的心里就是当时我的男朋友在教这个女的滑雪，
老子一个飞铲，我跟你讲，真的是直接把滑雪板扔过去，
哇！
然后我跟
你呢，你一个人滑得很好，
对我一个人在春江滑一会儿吧，我觉得没意思，然后我就想去中级道那边。
好。
然后我去到中级道以后呢，我就一个人坐着缆车上去，以后滑下来。滑下来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就在缆车上面跟我打招呼。然后
太奇怪了，太奇怪了，
我想死啊！
然后我觉得我心，然后我觉得我的心里面好难受啊。
就算，我觉得
就算是普通朋友，
也挺难受。
这已经很不正常
了，
这也很，
何况你当时认为。你们两个已经在
这已经很不正常
里面了。
对，然后我坐在缆车上面，我就不行了，然后我就开始哭着，我就上缆车了。然后我记得我边上有，我想讲就是中间还有缆车上面的一个故事，就是边上有一个男生，反正我是一个人，然后他就直接拿着雪板从后面插队坐到我旁边，然后两个人一起坐着上那个上缆车。他接了一个电话，然后那个对面是一个女生，那个女生跟他说：“哎，我好像在雪场看到了你了。” 然后那个男生就骗那个女生说不可能啊，我没有在滑雪。然后那个女生说哎呀我现在在等这个缆车，大概还有两三个到我，但是我不太想滑了。然后那个男生就说哎呀你先坐上去看看嘛，再滑两趟那种。
嗯，
然后那个女生就说哎我实在是不太想滑了，我觉得一个人好孤独啊。
嗯，他开了外放。
然后我就对他开了外放，我现在才想起来他为什么要开外放，他为什么要开外放。
OK， 然后呢？
然后我当时心里面在想，
什么人什么事儿啊都。
我现在应该就是那种啊，我好孤独啊的感觉。
嗯、
但是这个女生
怎么做也做不到幸福的旁边。Oh my！
这个女生她，她如果坐了缆车，再等两三个人，她坐上缆车上去以后，应该就会看到这个男生在山顶等她。
哦。
她现在是孤独的，但是她上去以后就。他不会是孤独了，
嗯，
但是我、哦、我上去了之后还要一个人滑下去。
是
电话里的他以为自己孤独，而只有我是真正的孤独。
内幕了，内幕了。
是的，我真的是太难受了。然后我滑下去以后，我就不想滑了。
啊，那你
然后我就回到那个大厅里面去、
嗯，
我就给我这个男生朋友那个发消息。
嗯，
我。嗯
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所以你给他发什么呢？你说。
哦，我还想到
了，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
。
当时我们从那个塔城，因为滑雪场是在峨眉，是在另外边上一个县城，大概50公里。
啊。
从塔城到峨眉的路上，这个我这个男生朋友说，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男生朋友，那个男生朋友最近也在就是相亲呀、啊，或者是交往女性这种。也有一个女生非常的喜欢他，
嗯，
然后他们一起去还去打麻将，
嗯，
然后这个女生就感觉也是特别的，就是她非常喜欢这个我的那个男生朋友的那个，就是叫那个哈族，就哈族朋友吧，
哈族
是
哈萨克
斯，哈萨克族
啊，
对，哈萨克族，
哈族呢，不是哈萨克斯，
哈密瓜，哈密瓜呀，
哈密瓜啊。然后
主角就叫哈族，
扯远了扯远了。
但是这个哈族朋友呢是不太喜欢就是追他的那个女生的
啊。
然后这个哈族朋友就跟我这个男生朋友说，可能只是这个女生单方面的认为我是他的那个对象，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当时在车上我就跟我这个男生朋友说，我觉得那个哈族朋友应该去跟那个姑娘说清楚，如果不喜欢，对，如果不喜欢人家，就应该跟人家说清楚，
对啊，
不要让人家产生这种
事情在别人身上的时候都清楚得很嘛。
对，
你说这话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潜意识，就是说我也是说给你听的，你没有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事，
没有。
Okay。
然后回到，然后就是插叙啊，然后现在又回到滑雪场了。
嗯哼，
回到滑雪场大厅以后，我就跟他发消息，然后我说我想那个问你，你有认为我们是那个恋爱关系吗？还是我只是单方面的觉得我们是恋人？
嗯、
其实我们还是只是好朋友。
嗯，
我不太清楚恋爱中的男生女生相处会是什么样的。之前我一直觉得我恋爱了，不是单恋或者暗恋，是两个人相爱。
对、
所以我一个人在家也不会觉得孤独。我觉得我们就是应该有自己的空间和生活。
挺好。
但是今天来滑雪场，我觉得很孤独，而且越来越。所以如果我之前没有判断准确，或者说做出超出实际的判断的话，我希望你能告诉我，我好调整预期和心态，因为我真的好想好好珍惜和你的友谊。
你还挺理性的。
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时表白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阿拉泰的时候，他就说就是怕就是大家变成这样以后连朋友都做不了，然后我当时就说我想一直跟你做朋友。
嗯，
我就是觉得我非常想和他做朋友，然后我说我两年也非常擅长和他做朋友。
那所以他怎么回答你呢？
然后他就说我们晚上回去聊一聊吧。
OK，
就是在那个滑雪，就是在那个峨眉的滑雪场的时候，晚上回去聊一聊吧。
嗯。
然后滑完雪以后，我还有这个男生，还有那个
女孩子，
那个女孩子，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去吃饭。
嗯。
然后吃饭的时候，我也觉得没有话说，我觉得他们俩真的好能聊得来啊。
就是感觉你觉得自己特别多余。
是的，多余。
Yeah。
然后我们就又开车回塔城，整个过程就回塔城路上也没有在聊这个就是误判的事情，还是在就是说一些
有
的没的
误判
误判，我的误判、
嗯、
我的误判、
啊、
我的误判、
啊、
也在聊一些平常有的没的呀什么这种无聊，然后我也没有提，他也没提， 然后就回大城了。因为那个一号好像是个周一，然后周二他也没有就是跟我说要聊聊这个事情。当天晚上回到华山以后也没有聊聊这事，因为我想滑雪很累了，然后大家就可能也不是
很好聊，
思路很清楚啊这种。
嗯，
第二天没有聊。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跟他发消息说，我说我们还没有聊一聊。
嗯，
然后他说好，那就晚上聊一聊。然后晚上我们就聊了这个事情以后，他说他现在觉得他的这种生活状态非常好，
是指
就是我理他没有说清楚，但我理解的应该就是现在这种单身，然后下班以后就可以回家一个人打游戏啊，做一些开心的事情，然后周末跟朋友出去玩，然后平时没事就约着大家出来，要不就是反正他就是一个人在家这种。但是他想社交的话，他真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社交，他非常喜欢社交。我估计也是就是在他身上投射的一点我想社交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有一点这种感觉。如果不是他的话，我觉得估计我就一个人天天闭塞在家里面，但是当时也非常享受这种状态。
对，所以但是他还是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对，因为回答了，我还没说完呢。他说他现在非常享受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
Okay.
然后也并没有说现在想谈恋爱呀、这种。
就是他那这样子就是已经回答了、
没有
感觉。
对，他没有就是没有觉得我们是恋人这种，他觉得我上次就是非常说什么话题都能聊得来。有点他说像红颜知己，但是我不太清楚红颜知己是什么东西。
你会跟你的红颜知己？
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这种东西。你的理解是对的，就是你理解不了红颜知己，我也理解不了、
yeah.
没有这种东西。对，没有。
但是他平常就是跟我聊的那些东西，我觉得非常突破平时的这种大家的这种传统的认知。
对，我觉得
所以
就
是
他
有病，他就是有病。
这个他聊的东西跟他怎么看待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
哇，好会绕啊你。
说一些把自己绕晕的就可以了。OK。
对，然后我说，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当时就觉得我们恋爱了。当时在阿拉泰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
对啊，因为
那对啊，
都亲嘴了。
对呀、啊，你跟你红颜知己，你会跟你红颜知己亲亲吗？你会跟你红颜知己抱抱吗？你就是这时候跟人家说是好朋友了，是吧？
然后等一下还没有完。然后我说他因为。当时我就想起来了，当时在阿拉泰的时候，我说就是我喜欢他，然后但是他还说了，就是我现在没有，就是但是我还不想结婚这种。然后我说我也不想结婚，我是真的觉得不太想结婚。我觉得你结婚这种东西，如果要是大家就是非常互相喜欢的话，可以不用靠结婚这种东西把两个人绑定在一起。结婚这种东西并不会让一切结婚这种东西并不会让一切变好。
可能他不想播伊斯兰教。我开个玩笑，
没有，真的是我所有的这种，我家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姐姐和这个汉族的男生结婚的，但是对面男生好像就是要进教这种，
对，
就是要进
教这
种，对，但是我身边还从来没有就是说我的哥哥娶了一个汉族女生这种。当然跑题了，回到那个什么，
没事，
回到这个
大家也了解，
回到这
个
回到这个不想结婚。我说、
okay.
你当时说不想结婚，我说我也不想结婚，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谈这种甜甜的恋爱。然后他就说他可能是当时因为他之前有一段恋爱，就是他也非常的照顾那个女生，有时候还能看到，就是有一次他还带着她去我们 K， 就是一起 K 歌这种，还接送这个女生上班啊这种，
就很照顾。
最后分手了，当时也说了，就是他觉得就是实际上相处起来跟想象中不太一样。然后他也跟我说，就是当时那天晚上聊天的时候也跟我说，他可能觉得会喜欢的是一个幻想中的人，但是我也搞不懂喜欢的是幻想中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反正我觉得我喜欢这个人吧，我觉得可能他有很多缺点，但是我不太在乎。因为他之前跟我们另外一个朋友闹翻的时候，我那个朋友跟我说这个人不太在乎别人的感受。然后我觉得他不太在乎别人
的感受。我觉得你的朋友说的对。
我觉得他不太在乎别人的感受，就是他的性格啊，就觉得很
酷啊。
对，他只要不是就是违反道德层面的，再回一些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呀。如果对面在对你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就是应该在乎我自己的感受。
嗯，
这种我觉得是，而且我特别对不起我那个朋友的一点是，他我当时跟他说，我说我喜欢这个人，他说的你跟他在一起，你如果就是跟他当朋友的话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如果你跟他就是交往的话是会吃苦的。然后我觉得我当时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这个人呢？
你因为你当时对他只有好的心这个看法，
对，当时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对大家认识了五年了，然后
我理解你，我理解你，
对。然后但是当天晚上他跟我聊的时候说的一些话我完全都听不懂，然后最后但是我也不想搞清楚也没有用。然后我就跟这男生说我懂了，就是 no， 就是还是，但是我还是想和你做好朋友。我真的非常擅长和你做好朋友，我喜欢了你两年，这两年我就是非常喜欢你，但是我不敢跟你说。但是抱着这种心态我也可以一直就是你找我出去玩，然后跟大家一起出去玩，我就表现得跟没事的人一样。我还是很想和你做朋友的。然后当天晚上就结束了。
然后面
但是结束了以后我心里面非常难受啊。我感觉
自己被耍了。
但是他说的他也没有欺骗我，没有欺骗我，他所有说的一切都非常合理，我觉得全都是就是因为我没有问清楚，他说的都是非常合理，都是他说过的事情。
不对，
然后
如果不是这样的，如果他你觉得他没有欺骗你，那么他在一开始就应该明确的告诉你我们没有在谈恋爱，我因为包括甚至他说他现在不想结婚怎么怎么，他只是给了一个很模糊的说辞给你，
他至少不能让、不能给你一个就是不能让你觉得你们在谈恋爱啊。对吧，更不要说一些肢体亲密的这些行为，那就更不应该做了呀。
对，我觉得是这样是对，只是当时你一直就觉得我因为我很享受我跟他在一起的状态，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尽力去保，不管怎么样就算他不喜欢或者我没有在恋爱关系，只要他没有怎么说，你觉得他没有实质性的伤害你或者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就是还是想维持这段关系，就是至少作为朋友来说，对吧。
对，包括当时就是他把我跟那个女生就是一起约去滑雪，
其实都已经很奇怪了。
不不不不不不奇怪，我觉得他就是能干出来这种事儿的人，我觉得他一直是一个就是
自由的灵魂。
所以后面还有后续吗？
还有的，但是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对这种就是现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情感的交往还有这个亲密关系的理解是不是有点太传统了，我就想去了解一下。
你是太先进了，你不是太传统了。我觉得你继续说后续吧，我们听完完整的故事再考虑怎么总结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在想，那我是不是应该了解一下？然后我就去了那个 NGA 论坛。
NGA 论坛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对，就是一个论坛，然后那个里面有一个板块叫秦风村。
秦风村。谐音梗。
对，然后那个地方好像就是什么魔兽世界的一个那种游戏论坛，然后对，然后那个地方秦风村是一个那种情感板块，然后我就在里面想看一下大家都是在怎么现在的人是怎么在交往，怎么在这个判定这种关系的。
为什么在游戏论坛里面看的？
我感觉就是很像论坛这种东西，就很像
第八什么的，
上一辈的人。
OK， 就是虽然看起来是某一个主题，但其实里面聊的都是别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有点这个意思。
对，然后进去了以后呢，我就天天在里面水帖，然后大家里面各种人，里面的人就会各有各的情感问题，分手、恋爱、结婚，还有什么，反正里面的人奇葩的事情是更多了。然后我就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帖子，看到了，然后标题是说现在有一个女生就是除了相貌哪哪都好，我是不是应该接受。然后我
什么渣男发言啊这种东西。
里面基本上全是这样的，然后我就点进去看，然后里面大概描述这样的，说这个女生是985。没有，
你别太离谱。
对不起，我以为会有这样的剧情。
你别太离谱，吃瓜吃到自己身上是吧？
然后说，这个女生是985，然后平时哪都聊得来，没有任何小仙女的特质。 然后只要约出去玩、
啊、
立马
小仙女是个贬义词吗？
对，好像小仙女是说这个有点
在游戏论坛里
在
你心里是
带点女，
是一个褒义词啊。
没有没有，我也知道小仙女就是不太好的词。
我在问凯啊，凯刚才不是在问说是不是贬义词吗？你觉得
是？我觉得不能说褒义词，但至少不是贬义词，中性词。
你会
阴阳怪气的感觉？
对啊，你会对一个女生说：“哇，你真是个小仙女。”
我不会，
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觉得奇怪，对对对，我觉得好好好。但我也不会，就是
是现在在网络语境里，
是
就是
大家都阴阳人，
然后呢，
我都看不懂了，
然后呢
上不了网。
然后就说，但是就是平时叫出去玩，也就是一约就走，相处的真是倍儿开心。
嗯哼。
但是就是相貌上有点，就是让我不是在我的审美上。
渣男发言
呀。
然后我就看看底下的评论，然后评论里面就是说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就猜说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就是也相处的比较好，就是这个女生就是比较在我的审美上，然后下面就有人问，那这个女生你是怎么认识的？然后这个回复说是相亲认识的，我就对上了，然后。
对号入座在这里是吧？
对，对号入座。然后下面又有人问说，下面问的也不重要，下面就没有办法对号入座了。然后过了两天，这个 ID
不重要的就不对号入座了，
出纳
不重要的不。
然后呢？然后呢？
然后过两天，首先又出现了一条帖子说啊，现在有一个我很喜欢，对方也很喜欢我的女生，但是我们就是相距是50公里。我在市区，他在郊区，我们这样是不是就是算异地恋了？因为之前这个男生就是跟我说过，他不是想谈，不想谈这种异地恋的恋爱，异地恋两个人都见不到面，
郊区市区都已经算异地恋了，
50公里。但是那个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女生，她就是在峨眉，然后我跟这个男生是在塔平这边，刚好就是50公里。
OK。
然后我心里面就在想，对上了，而且这个 ID 就是前两天发帖那个 ID。然后我点进去看了一眼，这个 ID 之前的那个帖子已经隐藏掉了。然后过了两天，这个 ID 又发帖了，他问了一些就是职业方面的问题。
嗯哼，职业对上了吗？
然后对，然后又对上了。
出纳赚的多吗？一般出纳的市场工资的市场价都是多少？对上什么了？
对上他的职业了，对上那个男生的职业了。
对，对，就是工作性质这种。
嗯，他是干嘛？他是职业骗子，
听着诈骗王是吧？
然后呢？
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心里面有点就魔怔那种，然后我就有点魔怔了，我就天天在里面就是水帖，然后刷这个 ID， 我想看看他又说了些什么这种话。
嗯哼，嗯哼。
整个人的心状
都不太。当时你觉得这个 ID 就是个男的？
对
啊、OK， 然后呢？
然后我就觉得我有点魔怔了，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就心态有点不对，心态有点不对劲。
你把他举报了？
然后我就没有没有，然后我就给一个高中的同学发消息，我说我能不能跟你聊一聊，说一下我最近的情况。然后他说我现在还在上班，然后晚上聊吧。
太惨了。
为什么要笑？我觉得很合理啊，要是上班嘛，晚上聊，
对
的吧？
没问题，
对，也对，也对。
然后中间这段时间呢，我就说，那我就去睡觉吧。我睡觉，然后
睡着了，
把自己放
就不孤独了，
把自己放空这个状态。然后我睡不着，然后我就起来，我打电话给那个男生，我就问他，这个 ID 是不是你？
嗯哼。
他说不是。然后我说。你去搜，我就告诉他了第一条的那个帖子内容，你去网上搜，你还可以搜到这条帖子。然后你再去论坛里面搜这个 ID， 看他最近的发言是不是就是世界上另外一个你。然后
是另你。
对，
然后
他说的确很像，但不是我。然后我说行吧，然后我就把电话挂掉了。然后晚上我就跟我的那个高中同学聊完以后，我觉得我整个人的状态就好很多了，就也比较能放下这件事情。然后我那个高中同学对整个这件事的评价呢，就是这个男生人品有点问题。
你看跟我的评价一样啊。
然后我如果还想跟他做朋友的话，
就别跟他做朋友了。
以后也比较单独相处
啊、
哦，对，
就更普通一点。
如果对，如果以后他还回来找你的话，他估计就是当你是备胎，你要小心。
对啊、
你这个首先呢，我这个你的所有故事当中，我最欣赏的就是你这个高中同学。其次是那个跟他闹掰的那个啊，然后，但他我觉得你的这个同学已经挺委婉的了，嗯
嗯，
是，
嗯，
你然后呢？
没看到捕龙在这边刚刚骂的有多难听吗？
你信吗？你相信他了吗？
我信啊。
他都说了，他听完这个话之后，心
醍醐灌顶。
对对对，也不是说醍醐灌顶，
就我就轻松多了，然后
轻松多了。
然后我就是当天晚上回来以后，我第二天回来以后，然后我就。因为当时我就是我以为我恋爱的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嗯，那我就要就是想着
以后两个人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想，那我就买一些、那个、买一些什么小蛋糕的模具啊，还有小饼干的模具、
哎，
做一些那种可爱的、可爱的点心。
嗯。
然后东西都到了以后，我已经就是失恋了。
我太懂了。
然后那我也不能不做呀。
爱情中的 loser 是吧？
然后我第二天我就下班回家以后，我就开始做那个马德琳和小饼干。
嗯哼。
然后做好以后呢，我皮肤不太好，就是吃糖多了的话就会长痘痘。
嗯。
我想了，那我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呢？我又拿去给单位上面的人分了一些。
嗯。
然后我又给那个男生发了一条消息，我说你要不要吃那个蛋糕？他说好呀。然后我说啊，那我明天就是给你拿一点。
啊。
然后第二天他说那我去拿吧，然后第二天他就来拿走了
你
蛋糕，
你的
然后我觉得
你的高中同学那个高中树洞都吃不到的蛋糕你居然又给他吃了。
我的高中同学不跟我在一起，我的高中同学在上海，我在新疆。
哎，我都想请你的高中同学吃顿饭。嗯，然后呢，
然后我这几天还在就是会去搜一下那个 ID， 然后但是就是这件就是这个事情已经是给你们发短信之后的事情。
嗯嗯，
我去搜了一下那个 ID， 那个 ID 再没有发过帖，也再没有回过复，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嗯，很可能就是你想的那样。对，但也说不定呢。嗯，其实很大可能。
对，但是嗯，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就是
看开了。
对，
嗯，
的确就是大家五年当朋友的时候相处的还是非常开心的。
是，主要重点就是，自己想开就行，不要沉浸在这个 delusionship 里面，这种幻想的，感情。
对
对对，
的确很容易，这种事情的确就
是
很容易连朋友都没得错。
嗯。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做朋友，是不是也有可能呢？我觉得，
嗯，
你想要的太多了。
对，
我觉得的确，而且就是我在这段就是以为自己恋爱了，然后又失恋了以后的过程中，应该是可以说，如果暗恋也算恋爱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我的第一次就是跟人这种亲密的交往，
嗯，
即便只是我单方面的认为，但是我觉得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自己平时生活中理性的时候看不到的东西，
嗯，对。
包括就是我去感觉这个帖子在说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表现出来我还是挺自恋的这种。
不是，就是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自己当时心里的这个结，去解开这个结，那你自然就会带入到那个情况里面，这很正常。对，然后
而且你会有对别人有就是嫉妒，有这种猜疑。
嗯，
我甚至在想他们俩能不能赶紧在一起，就是让我彻底就是
死心，
可以对。
嗯，
就是求求你俩能不能，我就是想说，就是你要不就跟他表白，然后你俩赶紧在一起这种。
嗯，
反正我觉得，但是现在可能好一点。
对，我觉得就是也第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你就是没有什么恋爱经验，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反正就然后就是第一次，当时的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你感觉，然后一下子就。嗯，
对，当时一切都非常的美好。我觉得是，只要如果不想后面，当时真是一段完美的美好回忆。
是，但反正这个东西就……
但是就算之后发生了很多，就是对我来说不符合我期待的事情，当时还是很好。
嗯，
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一段
对，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怎么去看
了。这种事情也不用太多得很多次了。
对，
就这样。
对，
哎，
对，但是我还听了另外一档播客，那个里面的那个姐姐就说，对这种事情就是要少回味，别文艺，没机会。
说的挺对的，
嗯
嗯，
我怎么评价呢？就是这个人显然是有问题了。然后就是，我觉得你没有做错什么，就是我是不觉得。
你有任何问题？
对，我是不觉得说你要改什么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必经的过程。然后你可能就是这样的性格的人，然后做错一切的又不是你，所以，你没有什么错了，肯定都是这个对方在这个处理关系的。我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因为可能有些人说啊，有的人呢可能因为什么经历啊，或者什么家庭关系啊什么的，会让他变成这种。所谓的这种渣男体质吧，或者渣女体质吧，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借口了。就是你自己还是，他是有怎么讲，是有更好的处理办法的，但做了一些我觉得我无法接受的事情。在我看来啊，我是觉得像这样的处事方法，或者说对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方式是这样的话。即便是朋友也大家也不必，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去做多好的朋友。就像你刚才说，你说就算你很珍惜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两个人之间的朋友关系啊什么的，我觉得这种人也不能说完全不必接触吧，但是差不多就可以了，就是大家普通朋友，就你值得更好的人来做你的情感寄托，就是不要把这样的人，就是把自己的情感寄托过多的叫怎么讲，依附在这样的人身上，因为到最后受伤的肯定是自己，哪怕是做朋友。我不认为一个对待感情不认真或者不负责任或者不清不白的人能做朋友能好到哪里去。所以
我就当时那个男，我就对当时闹掰的那个女生，现在真的是非常能体会到她当时的那种感受。
对，
就是她当时说的话很没有在乎，
完全都说中了是吗？
对，他完全没有，就是在乎到，没有考虑到这个女生听了他说的话以后会是什么感受，让这个女生非常的受伤，作为朋友也非常的受伤。
你之所以之前还会认为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很好啊，或者什么的很好玩很有趣，只是因为你们没有遇到，你们的关系还没有遇到很严肃的事情来考验，可能人家他们两个之前是遇到了某些比较严肃的事情来考验，于是人家看到了他的真面目，在遇到这些一定要用本能来做决定的事情的时候，才能看到一个人的真面目。那我是觉得你是值得更好的人来，无论是做你的伴侣还是做你的好朋友，你的情感寄托都是值得更好的人。
嗯，
好吧。
嗯嗯，
上升了，
升华一下。
可能他也不想听这些，可能他就只是想
诉说一下，
对，只是想说一下而已。
嗯
嗯。嗯，我自己的
前面说了两个小时呢，跟那个朋友，我也问他了，我说我不知道我现在这种状态是不是正常的，是不是我认为的是
挺正常
的，是大家，难道大家是就是现在谈恋爱都是非常的这种？
不是
先锋，
我不认为到了人类不管发展到任何时代，风气发展成什么样子，不对的就是不对的，对的就是对的。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因为时代了或者什么大家开放了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幌子。生活自己的生活糜烂就是糜烂，不要用那个，我不是说你啊，不要用什么什么什么开放，现在社会开放，大家先进，哎呀你怎么那么老古板啊什么，你自己糜烂就是糜烂，不要用这个社会来做借口。对，所以你没有错。对，
嗯。
结尾太重了是吧？
萨拉马勒库，
好吧，你要上班了呗？
嗯，
已经迟到了吧？
没关系，我就是说我去银行了之类的。
好好好，行，
反正你是回族，他们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好会摸鱼啊！有没有可能他们
全是回族？
全是少数民族，各种少数民族。
OK，
像十六子一样，
还是汉族？对对。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好呗，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嗯，没有了，
没有了。好，
嗯嗯
嗯，
那就希望你
早日遇到对的人，
开开心心就好了。
Yeah.
也不一定，那万一人家对吧？
嗯哼，
我就不用着急了。
对
对
对, 对，你回到不是你不是你重新走入单身以后，你会发现，
还是做 Excel 表格舒服。
那个才是真正的，
就发现就发现不用考虑别人，然后就是专心自己的生活，真的还是
好
有意思啊。
对，
嗯，
是我肤浅了，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嘛。对，然后很所有的事情都是强求不来的。
是的，
嗯，行呗，那
随缘。
嗯，
就祝你开心吧，
祝你越来越好，
好吗？
好
吧，嗯，
好
呗，那就这样呗。
OK，
嗯，
那拜拜喽，
拜
拜
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
好，下一位。
嗯, 嗯，下一位
选一个吧，
这个还可以，感觉又是一个感情的，
今天我们专门来调解，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很有这个，就是说呢，教育意义。他讲的是，
他说什么，
千万不要打肿脸充胖子给对象超前消费，还高估了自己的偿还能力，还了几年最后欠上了200万。我觉得这个有点离谱了，200万。
来来来来来来来，买什么了，我就想问。
对，
不会又是这首歌吧？哦，一个非常复古的铃声，
可能连欠200万连那个铃声都没有了。
对，连彩铃都去不起了。他不会不敢接电话，因为要话费吧？他会不会以为是催债的？
有可能的。
喂，你好。
你好。
哎，喂，你好。
你好，你好。请问方便讲话吗？
啊，你说。
想问你200万还清了没有？
对，还的怎么样了？
哎呦我，
你笑什么？我们来找你要钱，
严肃点，我们催债呢。
我二婶，
笑的有点假了，哥们儿。
行，明天打款，明天打款。
你说的，你就这个电话号码，支付宝，感觉。
我刚还想着要不要挂掉这个。
是啊，你刚才犹豫很久都没接。
Yeah.
不是，我刚才
你还说 bro 还是不是
骑车呢？
你什么骑车呢？
真的，我刚骑车，我想着，因为刚刚房屋中介给我打几个电话，我接烦了。
那要卖房子是吧？
上海应该不是中介。
啊、
哦
嗯，好吧，那你现在什么？你现在在外面，
方便讲话吗？
方便，我边骑边讲。
你还是停在路边上吧，我们一时半会儿也讲。
不，我是环湖，没有车。
啊，你是在骑行啊？
对，环湖骑。
啊，
自己单独慢慢骑，这个没关系。
单独慢慢骑。
我还以为你在，我还以为你只是类似于什么下班的路上回家通勤骑一下啊？你在健身
啊？不，健身，才骑20公里呢，没事。
听起来你是广东呢？
不是，福建的。
啊 ，Hokkien 啊 ，Hokkien 啊。你福建哪里？
我福建，怎么说呢？
怎么不记得
了？成分比较复杂。
成分复杂，
不能说。我们这里，我们公司的人成分都比较复杂。你说
没有啊？
那没有
，我很简单。
海尔加热是吧？
宁德那边，闽南女婿现在在广东。
什么？什么那边？
宁德
是福建
的。宁德时代，懂吧？对对。
哦，然后
宁德时代我是知道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企业。嗯，
对对对，就那边的。
但我不知道，原来这个企业真的是
一个
宁德这个地方的。
嗯，广东女婿现在在
闽南女婿
啊，
全闽南女婿，闽南女婿
现在在
广州。
啊，
那没说错呀、啊，
我就听出了广州口音。
对
呀、
啊，这你还的是什么湖啊？
东湖。
哎哎，那
什么？哎呀呀呀！
广东口音不是都带一点这种口音吗？
你有点那个，
小心被吃掉！我跟你讲，
一个福建人嘲笑广东人口音，好，
小心被吃掉，小心被吃掉！
对不起，要被吃了。
你还的什么湖？你还的什么湖？
花都湖。
你是什么闽南女婿是怎么说？你老婆是今天我们这个故事当中的另外一个主人公，你老婆是吧？
她是我这个故事结束之后的主人公
啊！哦，这还不是花在她身上了。
还不是花他身上
渣男。
哎，那不是啊，那时候我是正常谈恋爱、啊。
你老婆
知道这个事吗？
是闽南哪里的？
他知道。
OK， 他是闽南哪里的？
他是泉州的。
转鸠郎，
转鸠郎啊！
哎呀哎呀，转鸠郎啊！
叫你
过来
转鸠郎啊！
哎、
好。
不是，到现在还没让我自我介绍是吧？
我没问你
Q，我没有啊。
啊，还没到这一趴。
你自我介绍吧，你自我介绍。
我现在
要你自我介绍，你就开始
你现在你的背景基本上除了你叫什么没说以外，都差不多
了。
啊，行，我就叫我小芝吧，小芝吧，
小芝吧，是吧？
你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小芝，
小芝，
直线的芝，对
啊、
哦，
小芝。
我怕我这个昵称说出来，我学生都会知道是谁。
学生，
你这么直。
学生，
行，没有，我
你是做什么？
我是做这个电商培训和电商卖货的。
哦，我以为是我做教育行业，
然后给职，的确也算是教育行业，我给职高上这些课，
对，现在是职高有这种课程是吧？
对啊，现在很多这种职业的这种中专啊什么的，他们都有这种，哎，可以这样说。主要我是不想，
嗯，
那你为什么在花都啊？
对，
什么广州？花都？
因为我工厂在花都。
你工厂
不是？你到底做什么的？
是你老婆家的工厂？
我自己的工厂。
你是什么？
所以我说我成分
网红培育基地。
孵化，人家叫
孵化，
孵化
。
嗯，
那不是我那个工厂是做刹车片的。
是什么东西？什么车的刹车片？
乘用车。
什么车？
都是对，哎，就是民用车、乘用车，
哦、
不是商用车这种。
我还以为
小轿车、SUV 这些的。
我还以为是自行车的刹车片，我以为你在测试呢。现在，
哎，那这个不够，这测试太烂了。
哦，所以什么这个？这个厂是你们家的
啊？对，
六啊，
这种
真的是，
我现在觉得他200万根本不算什么，可能下你一年就还清了。
那不是，因为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Okay, 说说
为什么我要？好，行，那我就大概开始说吧。反正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大学，那个大一进去还没谈恋爱嘛，但是跟班里面一个女生走比较近，
嗯。
那时候呢，他就用 A B C D 来说这些女生的这
个
代号吧，好不好？没有，我只是那个一下嘛，就是
小 A
能不能聊、聊不聊聊聊得到那再说嘛。
Okay.
小 A 他就是
女主角，
跟我一起在，他性格相对比较难相处吧，但是莫名其妙就
什么叫难相处啊？
比较拒人于千里之外那种，跟别人谈不太好话、
哦，冰山美人。
也可以这样说，可以，脾气也不太好。
立体
来，
好 A 呀。
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在负责班级里面的这些宣传板块嘛。
嗯哼，嗯，
就做一些班级花名册啊，做一些班级宣传啊，做一些这种
宣传呢、
板报这些
班级宣传呢。
哎呀，然后他喜欢上一个学长，哎，我们同专业上一级的学长。
嗯哼。
然后让我出谋划策，那出着出着呢，
这出谋出什么谋划？怎么就是出谋划策帮那个小 A 去追那个学长？
也不是说去追吧，就是他有什么问题都会问我。
哦 ，OK， 你帮他分析。
然后完了之后呢？对，没错。然后完了之后呢？哎，莫名其妙，我们两个产生了一点火花。
哎，莫名其妙。
因为我自己自认为我不是喜欢那个类型的女生的。
嗯哼。
而且同时呢，那时候我是喜欢小 B 的啊，这时候出来一个小 B，OK，、
okay. 有点骂人的感觉。
小直喜欢小 A， 然后又喜欢小 B 啊，你可真是个臭小直。
哎，臭小直，
这是你今天讲过最好的。
那个、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那时候就是我是蛮喜欢小 B。
小
B，
小 B，
小
B， 小
B，
小 B， 小 B，
小
B，
不是化妆师，
不是第三个。然后完了之后呢？不行，我先停路边，等我一下。
骑不下去了，
上气了，
骑不下去。
两分钟
，OK。
我怕我真的闯不上去。
我健身骑才骑20公里。
哎，我今天别骂了。就是那时候，就是我在军训的时候，就那种新生大会认识的小 B 嘛，也不能说认识，他坐在我前面，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好可爱。然后完了之后，没想到后面
就见第一次就觉得人家好可爱。
哎，对，没错，真的就是这样。
还要见几次才会觉得可爱啊？
对，然后呢？
然后完了之后呢？因为我跟我大一入了小 C 的社团，
啊、
但是小 C 是学姐，对，
嗯、啊、哼。
然后完了之后，小 B 认识的女闺蜜吧，
嗯、
啊，小 T， 小 T，
小 T 还是小 D？
小 T， 小 T， 因为他是个
T，
嗯，对，没错，
可以说的。OK，
可以说哎
，OK OK， 因为他是个 T， 好，
我比较保守一点。
嗯，那福建人嘛，
然后完了之后，小 T 是小 C 下面跟我同期被招进去的女生。
小 T， 小 T， 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
小 T 是
小 D，
小 T 还没小 D， 还没小 D。
那小 T 是谁的什么
同期什么？
小 C， 小 C 招我跟小 D 啊，小 C， 小 T 进了这个
你看
宣传部门。
你自己都乱了呢！
啊！
那
好了好了好了，
够虾米了喏。
嗯，
闽南没得侬啊，侬是上海话。
对不起，对繁华有点那个后遗症。
哦，小 C 招
学姐招你跟小 T 一起进了社团。
对，然后他整天带小 B 过来看我画画。
OK， 那小 B 就是你开始
就是超可爱，
超可爱
啊！对，那我们现在就是。冷艳女郎
小 A，
冷艳女郎超可爱，
嗯、哼
学那个
学姐
和
T，
那现在好，那
用这个比那个好一点，我觉得比 A B C D、啊。
现在超可爱经常来看你画画，
嗯哼，
行可以，超可爱。
你的社团是什么社团啊？
就是那种宣传部嘛，大学那种宣传部，整天画个板报啊，然后发个文章啊这样子的。
所以你就是比较擅长画画
啊？对。
嗯哼，
也不能说擅长吧，就是兴趣还 OK。
OK， 然后呢？
然后完了之后，也是因为会画画，所以跟小 A 负责了班里面的这些宣传嘛。
啊、哦，跟那个冷艳女郎负责了。
嗯，
哦、
嗯
对，冷艳女郎就说小冷艳女郎吧。
女郎呢？
女
郎。
女郎、
啊。然后呢？
然后完了之后呢，我就莫名其妙俩人在一起了嘛。
啊，跟那个冷艳女郎
在一起了，
因为经常帮他
不能说莫名其妙在一起，就是
你帮他分析问题，分析出感情了两个人。
对，然后那时候我跟超可爱其实还那个感觉还进度还蛮 OK 的。
嗯哼。
然后呢，到了一个节点，就是跨年。
嗯哼，
跨年我在大学的城市的隔壁，是我自己有一个房子在那边。
你大学的城市是在
转丘，
你在隔壁
漳州
、嗯、在漳州有一套房子。
嗯哼，
不是漳州一套房子，厦门一套房子。
M 呢
完了，
怎么
这一说，基础信息也差不多了。
没事，大家都猜不出来，你们闽南人都是到处跑的。
哎，不是，
你说你在罗马有套房没有？
罗马没有，罗马没有。
哦，我以为福
建人都是罗马有房。然后呢，就是在跨年前夕呢，
嗯，
那个小 A 约我一起去厦门玩。
嗯，
然后呢，我答应了嘛。
嗯，
结果呢？小 B 在跨年前一天晚上看我们学校那个跨年演出，看完之后约我去厦门。
OK，
我干你娘！怎么那么巧了？
我凑三小两个人是要怎样啊？
如果我觉得我那时候我跟超可爱约那个去厦门的话，应该就能定了。但结果呢，小 A 冷艳女郎是吧？你们这样定，
冰。
冷艳女郎，好，小 A 吧，小 A 吧，
冷艳女郎，
冷艳女郎一起去完厦门之后呢，哎呀，在家里该发生不该发生的发生完了之后呢，
okay，
就在一起了嘛，哎，
发生什么了？
就打个扑克嘛，就
打扑克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打 K 轮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打扑克是什么意思？
打 K 轮，哎，就反正就是拟声词嘛，好不好？就结束了之后，我们就确定关系了。
打扑克是我不要过，管上
能过审吧？
炸弹。
啊，OK， 我懂了，我懂你意思了。OK，OK，OK。
好好好，然后
那他也不是很冷艳吗？
半冷半不冷吧，该冷的时候冷一点是吧？然后呢？
没解冻好。
OK， 然后呢 ？OK，
然后完了之后，我就
我们就
但是都同时你是拒绝了超可爱跟你去厦门的
对，拒绝了超可爱
拒绝
厦门，
因为他跟那个冷艳女郎是撞了的。
果然男人到了这种情况下还是可爱在性感面前
一无是处。
哎，
然后完了之后嘛，就是
干咪咪、
中间很多争吵跟
小 A
冷
跟冷艳女郎冷艳女郎
小冷，
要不然叫阿冰吧，好不好？
阿冰好，还是你们这个南方人会去阿冰啊
，OK，
阿冰，那超可爱就叫小萌吧，
超可爱就
超
可爱，我觉得他赶不过来了，
阿冰
来了，
阿冰怎么说？
然后跟阿冰就是
阿冰很像你的好哥们儿的感觉，
文武旁，文武那个
兵好不好？小兵可以吗？
阿冰娜，阿冰。
对，等一下，给我们两分钟休一下，对不起。
阿斌又差赛哎。
OK， 回来。
小兵，
你跟小兵为什么吵架了呢？突然。
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两个人毕竟摩擦，不是摩擦，就是比较。
我没问啊，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摩擦是指什么。
就是情感上面的摩擦，情感上面的摩擦。因为怎么说呢？我们一吵架，他就会拿别人来说事，
拿别人。
但别人呢，不是在我们之间有关系的别人，而是他认识的别人说。你这样子，你分手，那我叫那个学长跟你说，啊哪个学长？然后完了之后我啊，然后完了之后
，wait a minute，什么？你们两个吵架，然后他要让别人跟你说是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什么不可调和的，也不能说不可调和，就是吵上头了之后呢，那两个人就
吵上，
就那个冷战
啊。
那冷战呢，一开始我们就是去宾馆解决嘛，然后。
我等一下，不是，
我
不是，你们
没去宾馆是怕
吵架要去，
是怕把血溅到自己房间里，到处都是打人，
是怕吵着邻居吗？
就是，要么我认错我发房间号，要么他认错他发房间号，一开始是这样子嘛。然后完了
发了房间号，然后呢？和好了之后呢？
就发完房间后，第二天一般就和好了嘛，是吧？
我想数。
OK，
你们关系倒是挺简单的，
对，比上一位简单多了。
上一位就是太柏拉图了，你就是
、因为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然后到后面呢，可能吵久了嘛，我觉得比较没意思了。我觉得这样子不对，
你觉得何必要每就天天吵，
没解决掉，是吧？ 对，然后我就说，那我们要不然就是分手吧，大家就是冷静冷静。结果
好，
开始了，有学长打电话来了，
学长打电话。
关学长什么事、啊？
对，没错。然后完了之后，我说你是谁？我是那个小兵啊，阿兵的朋友啊。
然后呢？
我说阿兵学长，我跟你说，你对他好一点啊，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我就啊，什么玩意儿？
关他什么事
啊？对啊，太奇怪了。
然后我说，为什么是你跟我说？你不让他自己跟我说？好，我第二天让他自己跟你说啊。然后完了之后，第二天就过来，然后就聊聊聊，然后后面就和好了。
什么莫名其妙的流程啊，这都是。
然后完了之后就这样不长久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是新闻专业嘛，跟那个北京电影学院有合作。然后呢，我大二去了那个这个交换，也不能说交换，进修吧。
去哪？北京北电。
去半学，去北电进修半学、
okay.
一学期。然后完了之后，在之前呢，我跟他分手了。然后完了之后。因为北京那时候房租贵嘛，然后完了之后我们那个去进修的一共11个小伙伴一起，我们租了一个4房还是5房的这个
是房子呗？
对，房子。然后完了之后他一听说，11个里面只有2个男生，这急了，然后完了之后。过来
是，我觉得是
确实有点奇怪，
是有点奇怪了。
11个人里面只有2个男生，其他都是女生，九个女生。
对，然后完了之后、就是、
你玩的蛮花嘛？
没有，我跟那个男生住一间啊。
那不然呢？
啊，对啊，然后也没怎么
大问题，我就觉得到一个到一个新环境，然后学校好，的确的确爱学习，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也没当回事儿，然后分手就分手嘛。
嗯。
然后结果呢，有一天他突然那个一个学姐打电话过来，然后说是跟他老乡，跟那个阿斌是老乡，然后说
福建人真的好奇怪，
好奇怪。
哎，请你给我等等，我插一嘴，你给我解释一下，你觉得这个是正常现象，
哎、不对
还是说个别现象？
个别现象，个别现象。
OK，
然后
呢？也不能说
也不能说个别现象，但是这种东西你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有他朋友给你打电话。
因为怎么说呢？他不是福建人，所以我不好评价，不好评价。
好好好，
然后中间我刚忘了漏说一个点嘛，那时候不是那时候不是我想要一几年啊，2014年2015年那时候不是很流行什么校园贷嘛，
嗯，
然后我想着哎家里面不是
有个厂吗？
哎行，没有，那时候我是不知道家里啊，知道，但我不知道家里面厂做的怎么样，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家庭条件还行。那我送他礼物，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是蛮喜欢他的，就在一起肯定要专一，对不对？然后我也觉得，哎，做男女朋友，那送他个什么呢？哎，那时候手机那个，
但你跟小兵当时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哎，我回来了嘛，刚忘了说一点了嘛，在一起之后
，OK，
嗯，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哎分了个期，然后买了个4S 送他，
嗯，
那时候多少钱啊？7000-8000，然后分了个12期，一共要还10000多，
嗯，
然后还有什么前期的这个服务费，
嗯，
服务费又给我抽1000走，
嗯，
然后完了之后就相当于你买个手机10000多的这个贷款就贷上了嘛，
嗯，
然后完了之后呢，我又不爱向家里面要钱，
嗯，
那时候生活费2000不知道算不算高，一般吧，然后完了之后就一直在补这个窟窿，
嗯，
好，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到北电这一段，
嗯，分手了，
然后那个学姐打电话，分手了
，嗯，
对，然后完了之后呢，那个学姐打电话过来，然后说你这个渣男，然后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那时候我在外面跟那个室友吃烧烤呢，然后我那室友就一个女的室友就，哎叫什么呢，小易，
嗯，
对，就说哎，
就女室友呗，
对，小易跟小 F 这两个。就是
都是你的室友
之后会，对、
啊、
然后
嗯
差不多就说看这你管什么给他挂了那傻逼，然后完了之后我就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然后你不要听别人的一面之词嘛，大意是这样子，然后完了之后我就把电话挂了，
嗯，
过了2天呢，那个阿斌啊、
嗯、
小阿斌
嗯
突然给我微信发了一个，就给我发了一个车票，说
他
坐绿皮火车来北京，然后要10-20个小时，我就跟他说你别来，然后他说我已经在路上了，然后完了之后，然后他就说哎我生气，中间那个绿皮火车不是有那种经停上非常长时间的嘛，
嗯，
然后完了之后他就说我下站了，然后完了之后我就说那你下呗关我屁事，然后那时候是比较绝情嘛，
嗯哼，
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哦完了，我们那个租的房子的门被敲了
啊，他到了，
就是被他敲了，
我以为是被撬了，你吓我一跳，
他找到地方了，不知道是我们那9个女生里面哪一个说的，
嗯，
然后
为什么不是另外一个男的说的，
那个男的不认识他，
哦，
完了之后呢，就是敲完之后我就说不要，别让他进来，别让他进来，结果
你是真的绝情啊，
然后另一个女生就其中一个女生就哎呀你这大老远来的是吧，那把他门给开了，开完之后一进来哇非常娴熟啊，就我感觉有人给他透地图了，直接走到我房间里面，衣柜一打开，然后把我睡衣拿去洗澡了
啊，不是你们真的有病
就睡衣拿去，
然后操作啊，
对，然后就去卫生间洗澡了，我说啊
之前每次吵架都是这样的，我习惯了。
不是，是这样，不是这样，那一次不一样。然后完了之后呢，我就说，那你在这边，我就不回来了。然后我就跑去旁边的公园去了，吹一下午风。然后他们说，哎，他走了。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
他没走，
然后他就跟我说，网上他订票回去。 然后呢到了晚上10点多，萌萌给我打电话，然后说
萌萌
抢不到票回去。我说不可能，再怎么样能抢得到回去，抢得到票回去。然后完了之后他说他在旁边租了一个什么单间，然后单间旁边是、是个那个老男人在住，他很担心，他很害怕，他说这样子如果出问题赖你头上，反正大致意思就这样子吧。
这都
是什么事吗？然后我就行吧行吧，为了你的安全去陪他嘛。然后完了之后完了，晚上又打扑克
了、
然后打完扑克他心满意足回、也不是心，就是反正我就一直劝他回去嘛，因为那时候是上课时间嘛，他也要回去上课，因为我北京这边有课，那个长沙那边的大学肯定也是有课的嘛，然后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呢，我班里面一女生，平常就是聊得也挺好的一个女生，
又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不重要不重要、那个女生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的信息，
他
给我发了个消息说那个阿斌。我转发一个图片给你，然后阿斌到处在发说她怀孕了，然后发了个照片，发了个那种连那个水印百度水印都没去的那种验孕棒的照片，然后说怀孕了，然后说要说没事没事，这一看就假的呀。然后完了之后从那天开始，然后我才从这个给我发图片的女生那边知道说，哎，她从我们一开始在一起就疯狂的跟别人说，哎呀，是我追的阿斌，然后说，我对他怎么怎么不好，说什么，哎呀，那个花钱啊什么的，很多他也给我花啊什么的，但其实呢，那时候就是在一起的时候，基本都是我花钱，然后那个网贷也就是因为花钱越欠越多嘛，从一个平台欠到三个平台，后面我就觉得就是在别人的口中呢，我就成了那就是用完就丢，就把别人用完就丢的那种渣男嘛，然后完了追到手就不管了，然后用完就丢的渣男。然后那时候呢我还是我们的这个我下一届的这个代班助理，然后我就是有带那个下一届的学弟学妹，然后完了之后完了，我从上一届到下一届跨三个年段，我的名声就臭了，我也解释不清楚，就等回去再说吧。然后北京这边就结束了，回去了，回去之后呢，因为我跟那个那时候讲同行的小E和小F嘛，我就觉得我们仨非常聊得来，然后在北京也经常一起出去玩，然后呢
玩什么？
就是正常的，就是看展啊，然后一起看电影啊，然后探讨艺术啊，然后一起做
艺术，
我们学新闻，我们是学编导这一块嘛，作业都是拍片啊什么的嘛，拍那个，
别笑，别笑，不准笑，
然后呢，
就是拍片，然后完了之后回来之后，我们就觉得，哎，在学校宿舍住着不方便嘛，然后我们就在外面。
为什么不方便、
就是不想在宿舍住了嘛，说白了嘛。
OK， 好。
然后完了之后，我跟小E跟小F 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
你们三个人
啊？
啊，对对。
What the fuck？
他们俩一间，
一个
我一间。啊，对。
OK。
然后没什么大问题嘛，没什么大问题。也，我跟小E小F 就非常的正常，非常正常。但是呢，在阿斌的渲染下面就说，哎呀，这个阿直、在外面又跟两个女生同居，然后在学校里面每次电动车后面载的女生
都不一样的、
又有小E又有小F又有那个超可爱啊，这时候我回去了，我跟超可爱重新联系上了。
那得他没说错啊，他
没
有造谣、
没错
啊，
是没造谣，但是他这个
是你自己做的、
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大嘛，那就是作为室友来说，那我平常他们一个是我们班的，一个不是我们班的，然后我们上课时间是固定的嘛，那我带我们班的同学去情有可原嘛，然后完了之后
你说的好像好合理哦，
其实有一点点奇怪的啦。你说你继续、
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那时候跟超可爱重新联系上了嘛，然后那个小 C 就是我们那个
学姐，
对，学姐， 因为在北京呢也经常听那个阿斌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经常也来问我是怎么回事嘛。
嗯，
我就如实跟他说，然后说哎，这个我也没办法避免。那他就是听完之后呢，小 C 的上一集要叫什么呢，到哪了，小聚吧。
嗯
啊，然后呢
啊啊啊，然后也说这个情况，然后也他们就互通了情况，然后大致知道说哦，阿斌在这边是的确是言过其实了，然后有点败人声誉了嘛。然后完了之后阿斌这边基本就那个没什么大事了，也不是说没什么大事，就是大家慢慢的知道哎哦，阿斌这边有点问题，不排除我有问题，但是阿斌那边肯定有大问题是吧。然后完了之后呢，这时候到大三，然后小 C 去实习了吗？大四去实习了吗？
嗯，
然后我大三的时候我在干嘛呢？啊，反正就是努力实习嘛。
我们现在我那个小植我说，我们现在重点，阿植我们说一下，重点是切入到你怎么欠到200万这个上面。
那我快一点，
okay,
因为这个后面
yeah, yeah, yeah.
后面牵那个牵扯到的就是小 C 了，
学姐，
啊、然后。啊，对，学姐，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为了还这三个债，还这三个贷嘛，然后我
那时候三个贷欠了多少钱啊？
对，
但那时候已经欠了小5万了。
为什么一个买了一台手机，到最后变成欠5万？
他包括还有其他的日常开支，
还有跟阿斌的日常开支嘛，就是我、就是他们说啊，不是他们，他说什么想要的，我基本都会满足嘛。
嗯，
然后出去也是我付钱嘛。
嗯，
比较多。
Okay, 好吧、
然后完了之后，我就哎，这个窟窿就越来越大。
嗯，
然后面到可能大概15万的时候，我自己是有点顶不住，我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
嗯，
怎么就到15万了？等等，不是5万吗？
就是因为我生活费就那么多，我就算出去做那个赚外快。我去给别的这个机构公司拍视频做剪辑，然后也补不上。
嗯，
就相当于如果我全补上，我把我生活费和这些赚的全补上，我那时候还每个月还负支出1000。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
利息是吧？
不爱，对，没错，就是利息跟本钱那时候是非常不平衡的，
滚的嘛，就是嗯，
猛滚啊，把我差点弄。
嗯，
然后我就觉得是顶不上了呀，然后我就跟家里面说，
嗯，
然后家里面说，哎，你这个真的是
干你娘了
啊，不能干自己了，就是，就说你这样子你真的是脑子很不清楚哦，然后就说，然后我妈就问我说，哎，那你欠多少呢？我又嘴硬了，我说，就12万吧，我剩3万，我想自己还，然后我就没把那3万说出去。
就12万，我不认为这个时候对于父母来讲，12万和15万的冲击有什么不一样、啊？
因为我不知道家里面有多少钱嘛。
嗯。
然后完了之后，我就是想着那自己能顶得住。那时候我自己计算嘛，那3万我慢慢还一年能还上。
嗯。
然后完了之后就又开始滚了。
又开始滚了。
对，就是这个钱真的是有点。
所以这3万你也没还上。
对，这三万，
那
后面又
前面的12万你已经还上了，
还了呀
，OK，
直接全部还了、然后就是说到剩一个网贷嘛，
嗯
嗯，
然后那时候呢，那个我那时候就是各种因素吧，那时候我刚好失恋，然后那时候我跟超可爱表白了几次，然后他也没接受，然后就是感觉哎有点失恋的感觉了。然后完了之后，
这不叫失恋吗？这叫
有点失恋的感觉了。
行，
因为那时候怎么说呢？我跟超可爱就是，他也住在外面，我们经常晚上一起出去喝酒啊。然后在课上，我们有那种大课是两个班一起的嘛。
嗯，
他在后面会在课堂上咬我，那种我还被老师，
Wait a minute，
被老师叫起来。
他咬
什么意思？
咬你。
咬我手，不是那个咬，不是那个咬，
不是，
不要，
我
没问啊，
我们觉得在课上咬你手也挺奇怪，
对啊，
是很奇怪啊，
为什么呢？
但是就是挺啊，反正很暧昧嘛，
啊 ，OK，
然后完了之后呢，
哎，你打我三嘛，真的，哎，
我不懂。
哎呀，
然后呢？
年轻嘛，然后那时候就是，就感觉哎，气氛烘托的到位了，两个人都在考虑说，哎，两个人以后要一起做什么呀？然后一起做设计啊，做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
想的是不是暧昧吗？怎么变成做设计了？
就是一起开店嘛，然后一起做那种哎什么小众设计品牌啊，然后一起去怎么样怎么样，一起纹个身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完了之后，我觉得哎，那这个不是已经太很那个了吗？他在酒吧里面也经常睡在我的腿上啊，然后我在课上也经常躺在他腿上啊，我觉得这差不多了呀，是吧？
嗯，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正常朋友会做的事了吧？
是，
对吧？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表白失败完之后，哎，挺受挫的。然后完了之后，那段时间，那个小 C， 我学姐，也挺受挫的。她在外面实习，然后遇到了渣男，然后我们两个就聊起来了。
然后呢？
然后完了之后，我跟小 C 就谈上了恋爱。
啊，你就跟学姐在一块儿。
啊，对，没错，
两个受伤的心灵相互抚慰。
哎，对，然后那时候我到大四了，我到大四了，哎，我也实习了，然后我就那时候打了个算盘，觉得，哎，时机成熟，我正好自己有这个技能，然后就跟家里面借了20万，去开店，开那种摄影店，
其实是还高利贷。
啊，那一半吧，一半吧，一半是
半是。所以那个时候你的3万已经滚到多少了？
那时候滚到十万左右了，就还完之后还有10万左右。
天哪，好吧。
因为那时候我工那个我们那个自己创业的那个工作室的确挺赚钱的，一年赚了40多万吧。
然后呢？
后面就是。哎，这边再查一下，我跟小 C 刚在一起没多久，超可爱过来说要不要在一起。
那他为什么那时候不同意，然后又回过来找你啊？
对啊，就感觉我就是感觉哎，好像掉过头了吧，或者说那时候也遇到了什么感情上的什么样的？
嗯哼，
反正我也不能揣测嘛，不能揣测嘛。就是，然后我就说，嗯，我已经跟那个小 C 在一起了。他说，啊，那有点可惜。然后我们就没打联系了。
好吧，你们心态还挺好，
然后完了之后呢，啊，小 C 非常长久啊，我们已经，到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
哦，
然后小 C 到这边就后面就只有小 C 了，先声明一下啊，然后完了之后跟小 C 就是
还叫小 C 还不叫老婆，
所以跟那个铁 T 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反正就是代号到现在嘛，那我现在就是我太太了嘛，然后完了之后那我们那时候他是不知道我是有欠这么多钱的、
okay.
直到那个结婚前清算那个资产，然后他说，然后他发现说，哎，
你没有资产，你只有外债。
那有资产、资产就是那个工作室嘛，然后买了2辆车，然后完了之后，工作室因为结婚，然后盘掉了，然后那时候就是把这个外债差不多清了一下。然后我也跟我太太说，跟我父母说啊，以后不会再借，就是这个已经到此为止了。但是还剩一点得还了。
还剩多少？
我还是
不是已经还了吗？
没还完啊。
还剩多少？
那时候已经差不多30多万吧。
你是怎么？
太吓人了。
不是，
我觉得就是利率太。
我有点没懂，他一开始欠5万。5万滚到15万，
一开始1万，后面5万，
1万到5万，5万滚到15万，15万
还了12万，
从家里借了12万还了，还剩3万，3万滚到10万，然后从家里借了20万出来创业，然后还了10万，
剩
10万块钱，剩10万块钱创业，
对，
那你不是还完了吗？
有赚啊，但是我没把那钱还进去。
不是你不是已经从家里借钱创业的时候，不是已经把欠的钱还了吗？
我优先把家里面借的20万还了，然后买了车。那时候如果不买车，那应该是还完了。
不是，不对，
不
对，不对。
哦， 不是你是你跟家里人借了20万出来创业不是吗？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你还欠了10万的外债。
对，没错。
所以你没有拿创业
的那个借创业没有拿创业的钱去还。
创业的钱我一直在还那个就那时候是等额本息这个概念嘛，反正就是每个月就固定在钱，然后还到利息还完了，本金没怎么动。然后我就是啊，这时候要说一下，千万不要对自己盲目自信。
不是，所以你不是你没有直接一次性把你的外债都给还掉，而是还是按月按月按月按月的这样还。
对，因为那时候已经是两个人，就是已经是一个小家庭在生活了嘛。我一次性还完的话，我这边开支不一定够。嗯，我就想慢慢还，然后结果到时候到那边我。把工作室卖掉了，卖盘掉之后，然后剩下的钱我们就要去做那个做一个计划了嘛。然后完了之后呢，那时候他们不知道我还有欠，我跟他们说已经还完了嘛。
嗯，但实际上
就相当于这个债一直是我自己在还。
对，但实际上你还欠。
对，还欠。
还�欠多少？
那时候还欠30多。
怎么越欠越多呀？那你
对啊，因为一直在补，就哎，所以我把回过头来，我就觉得自己挺离谱的那时候。
OK， 你啊，我还是有点没搞懂，这怎么一边还着还越欠越多呢？
因为他怎么说呢？他虽然给你看的这个利息是这样子，本金是这样子，你每个月要还这些。但是你还着还着，你会发现你越还你欠的东西越多，因为你
时间拉得长，
这个东西对时间拉得长、嗯、然后完了之后你中间如果说哎没有那个有的时候来不及周转了，你又借是这样、嗯、就是我借之后呢有的时候我会忘了有这一档事儿，我就讲哎原先那个一直还就好了，结果一到期
懂吗？那就还是你在
怎么又欠了，
那等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在不停的产生新的外债，然后你的外债
盲目自信，对，
你的外债你又没有把他们处理的很好，你的外债你又会不及时还，
对，
好吧，那我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了。我也想说，我是怎么借了个钱还，我又不是没还，我这一边还着还越来越多，这不合理吧？闹了半天你
套路很套路的，
闹了半天你还是在不停的在创造新的外债，那这完全就是两码事了。啊，你那个时候欠了30多万，
对对对。然后完了之后，就是我家里面就我们结完婚，我家里面就把我发配到广州了，
发配
然后就是这样。我们那边广州的，因为我爷爷嘛，就是开始分家产了嘛，然后就是把我家里面几个，就是我上一辈我父母辈的，就是大家都是分哎哪个地块这个钱啊、哪个地块的这个资产是归谁，哪个地块资产归谁，然后我就跟我太太
选了广州，
争取到了广州，因为其他都在福建嘛，
还选
争取，这是争取、
okay.
这是博弈、
okay.
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选到广州之后呢，虽然家里面就给我发基础工资嘛，让我们去把广州的这个历史问题处理好。就是因为广州那边虽然说你土地价值，就是资产换算过来的不动产价值比福建的翻倍，但是呢它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就是产权不完善。然后我父母就是只给我们发基础工资，在广州这边去把这件事情搞定。然后完了之后，广州的消费说低吧，在一线城市里面的确算很低，说不低，说高吧，那我们两个人也基础工资也支撑不起。
然后呢？
懂了，
嗯，
大概知道后面又要发生什么了。
对，然后就这样滚到了快200万，然后就滚到200万了。
你天天
就到去年，
你天天靠借钱过日子
啊？也不是啊，我不借，我不向人借钱，我只向机构借钱。
哦，好，机构是啊、哦，好。
就是比如说像那个、阿里的网上银行啊，然后花呗啊，然后这些的。
所以你在广州待了多久，把30万硬生生的变成了欠200万？
待了差不多2年吧。
2年？
对。
两年抛开一开始就欠的30万，你平均一年要借八十多万，要花80多万，你这你们都干嘛了？平时过的什么日子啊？这是
你要想想，这八十万有很大部分是还钱和这个利息的哦。
哦，
对，然后完了之后，我因为去办产权的这些东西。然后前前后后我跑完之后，为了把产权证办下来，我们一共补缴了大概1300万吧，就是这个土地的出让金。然后为了奖励我把这个事情办好呢，家里面就奖励了我几百万嘛，然后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Well，
那不，
然后在这边我就
觉得还是底气足，
对，还是家底厚。
你
没有这个，
嗯，
主要平常他们不给我钱的，只有办完事情才会有这种，特别是这种重要节点的时候，他才会有这个。
嗯，
然后反正就是整体下来，你会发现，如果说你真的是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人了，碰到这个网贷，
别碰，
不要盲目自信，
不要碰，
在金额很小的时候就一定要找父母把这个事情结掉，不要自己硬扛。我就是觉得自己。嗯，能赚到这么多钱，然后
对，我大学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经历的，对，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对，
对，然后
这个很危险的，
千万不要对自己盲目自信。嗯，我从大学那个创业到现在，其实我一个月赚的不少，我一个月能赚那个1-2万，那时候1-2万还可以了。
嗯，
然后我到现在，因为到广州，因为要买一些非常细碎的东西，我的基础工资才多少？才6000多，然后完了之后。这种急转直下之后，哎，东西越积越多，这个如果是普通家庭，真的指不定出什么事，是吧？
嗯，
这个东西很危险的，
只能说你还是底气还是太足了。嗯，但是确实也是，
我本来是想着，
也是一个经验教训吧。
嗯
嗯，
是这个真的是拿钱填的经验教训。
对，
嗯，因为一直对自己的这个盈利，就怎么说呢，自己的赚钱能力还是太盲目了。
嗯。
虽然说现在提上正轨了，但是我自己的公司，我自己一个月现在能赚个6-7万，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大奖金的这个前提下面的话，我估计我到现在真的就撑不下去，要找家里面再摊一次牌，然后再被骂一次了。
你至少还有这个退路，说不好听。
对
对啊，
对
啊，
你无论
对
说难听一点，我就是靠家里面嘛。
对，你就
靠家里面摆平了这一些。
对，你至少还有这个退路，而且就是也搞得起。但是你这事儿放到一般的，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有一样的条件的，真的。
对，有人就算想举家之力想还都还不起。
嗯，
对，像这种就是因为我也看过好多案例，就比如说欠债欠到一定程度，哎，真的压力太大，直接就留一个遗书就走了的，很多啊。
嗯，
像这种如果说真的是。正常就普通家庭，或者说你家庭条件真的没那么好的，到这种程度了，我反正看了一些案例，我就觉得就是及时的提起这个停债的这个叫什么停债的这个需求，然后把自己的经济情况要跟这个机构说清楚。
嗯，
一般都是会有这个免长期和帮你拉长这个期限的，就是让你慢慢的自力更生再做回来的。其实这个你通过这个一些途径是可以做到的，就不要自己这么盲目自大，千万不要盲目自大去自己去扛。
是，就是
这个东西太恶心了。
总的来讲呢，反正就是，首先不要碰，
对，
好吧，
对，
就是贷款啊，网贷啊，更别要说什么违法的这种高利贷了，就是不要碰，
嗯，
对吧？不要碰，
对，
不要去做这种超前和透支的消费，
嗯，
对
吧？
没错。
对自己几斤几两有个概念，
嗯，
然后就是真的
有点逼数，
真的遇到问题了。因为有的人可能有的时候也不是说自己有意的想着，可能有可能被人骗了，有可能或者是遇到什么在社会上面你难免遇到一些事啊，可能自己出现了这种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这种经济这种漏洞的话，就是先和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至亲。家人，甚至是说再次一点的话，就是好朋友，信得过的朋友，这样想想办法，对吧？
一定要有人要跟你一起。
对，至少说他们不会 收你高利贷吧，就是说相对来讲啊，就是说大家至少说还是帮着你的，来去说先去解决这个问题，先要最快尽快的止住这个东西，让它不要越滚越大，然后再慢慢的 对吧，通过自己的各种努力也好啊，一家人一起努力也好，怎么来慢慢把这个窟窿填上，千万不要想着，也首先就是不要碰了、如果碰了或者遇上什么不好的事情了，没办法了，也不要想着用漏洞去补漏洞，漏洞只会越来越大，漏洞是补不了漏洞的，
对，没错。
哎，你这个虽然你讲的挺凌乱的，但是
其实我发现这个超可爱根本就没什么重，没什么关系。
好多人物其实都可以去掉了，
对
、就是。真正影响的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这个第一个谈恋爱
阿兵，
对，
小兵，
第一个谈恋爱的这个，然后和现在的老婆，让他但是老婆也没有对他，老婆没有对他产生什么问题，
对
啊，
老婆
没错没错，
对啊，他老婆就是没啥呀。人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
对，然后我是等全部的这个钱还完了，我跟他摊了牌，他说啊，之前这么恐怖吗？然后说，那时候他对我产生了严重的这种信任危机，说你要这样子花钱的话，那我要看你的账户了。
对啊，
然后看我，
对，
然后看完我账户，他放心了。
嗯，这样
啊，不是，
这样还蛮
秀
了一点。
主要是从最开始你说借个8000块，然后再到这个200万，这已经是近均两百二三十倍的这个钱了。
是，
想想中间一共过了几年，一共从2015年到现在也
八九年吧、
八九年时间，你的这个负债直接翻了200倍。你说这种东西真的多可怕，就一直死扛哦。如果说我自己不死扛，我跟我父母直接
可能早就
解决了，对的话，对，
也就是
我可能止损
就15万啊，几十几万的，对，就解决。哎，所以就是量力而为吧。然后
量力而为，
我相信经过这么一个事儿，你这个也是得亏是顺利解决了。但是我是希望，也不是希望吧，我是觉得你。哪怕是顺利解决了，哪怕是觉得自己家里以后也千万别再。以后遇上这种事儿，这么掉以轻心了，已经这种自我感觉良好了，真的。
对，
就是
要把我当反面教材，
对，就家里就是咱就是有钱，咱也不能这么
这么
对这么往水里扔啊，对吧？
对
吧，
对
对，没必要这东西，对吧？
这太离谱了。
哎，这个创业容易守业难啊。你这种
是，我现在已经正常在守夜了哈。
好吧，行吗？你这个也确实挺有借鉴意义的，就是让大家警惕，
知道有多可怕。
对，警惕所有的这个贷款也好，这个超前消费的这些东西，各种各样变着花的让你想要引导你去超前消费，然后更别说违法的这些东西，贷款更是不能碰的。然后就是这个一些远离一些可能的一些经济诈骗呀，或者怎么样的，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吧。然后这个现在的这个时代呢，很多这些金融上的一些东西你也搞不清楚，你普通人你也分不清，
对，
那看起来它好像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消费的途径，或者说是好像你感觉现在什么平台都有借钱，
陷阱很多，
真的什么平台上面都能贷款，都能借钱。你就说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美团，什么这什么那，你说就好像这个事情是跟这种什么贷款什么八竿打不到一块的一个软件。你看你点开一看也能借钱，然后他还要发短信给你，他还要发那个信息提示给你说，哎，你有多少？你恭喜您获得了怎么的资格，
给你预计可借，哎，多少万多少万，
哎，就让你觉得说，哎，我好像我还挺有钱，
就好像我有这么多钱一样。
对，你要赚的不是
你，没错
的，
那不是你
的，
这不就跟那个农民吃不起饭，然后完了之后，哎，手机给我，帮你借了15万那个东西一样，这太傻了。
对，就是千万不要。
对，
你就当大家平时正常过日子啊，
对，
咱就当这些东西不存在，咱就当这些，就是牢牢记住，这不是你的钱，
嗯哼，
对，
这不是你的钱， 只有你的银行，可能严格意义上来说，你银行账户里也不见得是你的，就只有对你自己现在手里有的才是你自己的。
是的，
对，
所有其他的
看你自己的实际余额，
对，
踏实一些吧。
对、
嗯，
所有其他的东西都不是你的，好吧？
对，
对，也没有捷径可以走的。
是的，
是的，是的。
好呗。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你们听我这么凌乱的说完，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千万不要的总结的、哎、太兴奋了，
说的湖边蚊子多吧啦
嗯
哎好好好
好呗、
嗯、
那咱们就这样、嗯、
那好那祝祝
啊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少打点扑克，
好好好，
嗯、
好好好，
行，那就这样呗，拜拜，
嗯，
行，好好好，拜拜拜
拜
拜
拜拜
，OK， 今天的这两位的故事都还蛮长的，
对，
而且其实都跟一些感情纠葛有关啊，
是，就是，
只是一个算是比较正常，
嗯，
只是感情纠葛，另外一个直接上升到。这个
金钱呢？
经济
纠
葛了，
嗯、但
虽然都是他自己造成的吧，
嗯哼，对对对，
都挺有借鉴意义的吧？
是的，
对，总之就是，要么对自己好一点，
嗯，
对吧？然后
要么别对自己太好，
远对
啊，开玩笑，
对自己好一点，远离渣男渣女，不要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在这些不靠谱的人身上，
嗯、
然后也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寄托在不靠谱的经济来源上，
是的，
好吧，那也不叫经济来源了，经济透支，
量力而行，
透支行为，
量力而行，
对
对
对对对，有多大的
嗯，
有多大嘴吃多少饭嘛，
嗯，
对，好吧，
嗯
，OK， 那再重复一遍啊，我们 Awesome Radio 千万不要、
嗯、
这个节目会怎么讲，
不定期的、
欢迎大家都可以来投稿参加，
对，
把你吃过的亏、上过的当、
倒
过的霉、踩过的坑，
嗯，
所有值得分享、值得借鉴的一些经验教训，或者是
故事，千万不要的形式编辑成短信发送到13341909490，我们呢不定期就会从中挑取一些短信，
定期定期
定期 ，OK，、嗯、
我们不玩不定期的，
好好好
我们只玩定期的，
好好分期是吧？
不玩分期，只玩定期。
OK
啊，定期，
定期从中选取一些，嗯，我们觉得有意思的这些投稿，然后来打电话，哎，分享给你，不要不接啊，
对，不要不接，不要投了稿之后打电话又不接，这样
投了稿就给你拉黑啊。
OK， 那我们本期到什么 radio 千万不要就到这里了。
好，谢谢，
拜
拜。
拜
拜。